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理所当然的。你们如此侍奉，对不起啊，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接下来是信息的时间。我们今天的讲员是洪玉建牧师。那如果你前面没有来的话，我们今天再介绍一下，简单介绍一下我们讲员。洪玉建牧师以前在国内是上海复旦大学化学系毕业，后来来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拿到物理化学的博士学位，然后去加拿大继续读博后。在博后期间他信主，然后很快就被神呼召进入神学院，然后就在加拿大的信友堂任牧师一直到今天。那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洪牧师。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我们今天来到神的圣殿，在主的热子里，主热里面来敬拜他。很高兴前两天晚上有机会在这里布道。我想我们这个伊斯卡的华人教会在这里起了最主要的主导作用。我想请问大家，我们在座的有多少我们的弟兄姐妹和慕道的朋友在前两晚或者其中有一晚是来听过布道会的，请举手，有多少呢？感谢主，大部分都来了大部分这个教会还是比较同心合意的同心合意一起来兴旺福音在这里为你们献上感谢。我再想问一下，因为大家知道前两晚一共有15位新的慕道朋友决志信主，成为主内的弟兄姊妹。那么我想问大家就是我想问你们当中还有哪些慕道友就是除这15位以外我们今天在座的，就是在过去虽然来听了，但是还没有到这一步来决志的，我想问问看，或许也有新来到我们当中的慕道朋友，今天在座的有哪些？请可以把手举起来，有哪些？就是我还不是基督徒，我也没举过手，从来没举过手。一位，还有吗？两位，还有吗？三位、四位，还有吗？就其他都是决志的信主的基督徒了，感谢主了，就是。那没问题如果这4位当中说哎呀我前2次或者是没有什么机会，我今天有感动了到时候我也给你机会能够在这里能够表达一下但愿神的灵能够感动你们能在这个当中让我们一起来欢喜快乐。今天这是我的这次来的布道系列的最后一讲，一共只有3讲。当然很高兴今天下午也跟大家今天上午前面段时间跟很多这个慕道的朋友和弟兄姐妹有做些问题解答，大家问的问题很好，这说明呢我们当中有很多人呢真的是对神的道真是有颗心想要明白。那么我这3讲总题目是与永生有约，这个约不是我们能够去约神，神来约我们的，神来与我们订约立约，是要把我们带到他面前来，和他建立和好的关系，得到永远的生命。那么这个约要理解这个约，我们就把它就从信望爱的3个角度去理解。第一，你要认识神，你要认识那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所以立约我们是得永生的，与永生有约。我们怎么认识他呢？除非我们的理性回归真理，我们离心回归真理的唯一目的是借助信，所以要信仰与真理，让我们能够借助信知道这个真理不是在我们的可见的世界里面在热光之下寻觅，也不是借着人的探索寻觅去掌握的，乃是靠着神的恩典怜悯和他的拣选，借助他赐给我们的信心来领受的所以我们在这里求神的恩典，神的恩典它包括神赐给我们的信心，我们得着从神那里来的信心我们以为信心都是人的，我们平时做事 上帝给我们有人的信心的功能，但是这个功能向着神是死的，因为我们都死在我们的罪犯、我们的罪恶和过犯当中。我们如何让我们的信心功能向着神能活过来，那是靠着神的恩典怜悯，靠他的光照。那么我们如果能够真的是被他在灵里能够重生的话，我们的信心的这部分功能就复活了，从此我们的心门就打开了，我们的眼睛就张开了，我们就能看到真正的真理不在这个世界上，而是在上帝什么所赐给我们的，从天上而来的。也这个真理是借着上帝的恩典赐给我们，借着我们的信心领受的，而不是借着我们的实践。我们人有限的人、有罪的人，在自己的自我实践当中获得的，这是让我们真正知道我们何以上帝要给我们造人的时候有这个信心的功能。而信心能够被用在信仰的领域，那才是真正的信心唯一可以用的。而信仰的领域里面最怕的就是我们的信仰出差错，我们的信仰如果一出差错，我们整个人就被带坏了啊！我们到底信谁啊 ？You are what you believe 啊！你自己你信什么就决定你是什么样的人。你因为你是信，你的心愿愿意被你的信所领受，而这个信是你信你在你生命当中你认为最珍贵的。最珍贵的是什么？最珍贵的不是自己，他你的信仰一定是要比你自己更珍贵的献上，那就叫做信仰。但是我们这个世界常常弄瞎我们的眼睛，我们知道信自己是很自私的，一心考虑自己也很自私的，因此呢给我们用美丽动听的字眼，用人民的名义、用国家的名义、祖国的名义、革命的名义、什么主义的名义，这都是人造的偶像，让我们的心归给这些偶像，我们仍然是可悲的失落。又如果要摆脱这些苦，那我们既比这种低俗的钱、权、财、色，我们不受它的困扰，我们也不受那种所谓虚假的国家、民族、革命这种高大的所谓的这种人造的偶像，两方面我们都不要，那么我们能信什么呢？我们只能信神，只有借助神，我们才能挣脱这两方面对我们的诱惑和捆绑。我们的信心归给神，那么我们的盼望，因为信心带来盼望，因为信心是不凭眼见的，这个盼望是有根有基的，因为上帝已经在这里应允我们，他已经我们做成了救恩，只要我们归向他就可以得永远的生命，所以信心的功能就带着我们有了盼望，而这个盼望是建立在上帝给我们的应许上，让我们只信神，而不能靠人，都是虚妄的，我们只能靠着神才能把我们带到他的面前。我们如果任何的时候我们把我们的生命当中盼望的目标寄托在人的身上，所谓人的身上就是人所做的一切，过去我的盼望就是认为科学是最崇高的啊，我的盼望是在科学上成就，但是科学就是人所做的事，那么还是归在人身上，所以这个不能满足我们的心灵。任何的盼望，你如果说我盼望的是家庭的圆满，这当然是一件好的事情，我盼望的是婚姻的圆满，孩子有出息有成就，我盼望的我能够在社会上能够得到一份尊重，这本来是上帝要给我们的，但是如果我们不先去求上帝，不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其他这一切我们所需要的也都得不到。所以我们在这里面真正的让我们的盼望信仰让我们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最优先的，什么是本，什么是末，我们不能舍本逐末，我们一定要抓住最根本的，让我们的心能够被神引领，让我们的情感能够归给神。所以我就说我的这次信和望，我们如果信和望给我们带来的真正的最后的目的是什么呢？这保罗说有，我们是有信有望，但是爱是最大的。最后如果我们不能领导我们是因着爱来信来盼望，而在信和望里面，在信心和盼望当中能够真的是让自己对神的一个爱心能够长大的话，那么我们信和望呢，那根本就归为无用。所以信望最后要达到爱，爱是永不止息的，爱是让我们的情感归向真爱， 那么我们理性的时候觉得对的事情，我们情感上面不一定就这么样的强烈的向往啊。我们知道有些事情肯定你帮助穷人啊，怜悯人啊，或者谁有需要你去帮助，你说听说谁帮助了，你说这是好事，你肯定认为是好的，这是对的事情。你去害人你肯定是不对啊，你去帮助人你肯定就是对。但是往往我们很在我们的罪人里面，就是我所愿望的我却不去做，而我所不愿的我常去做。你并不想害人，但是你做的事情常常伤害了人。你想爱人，你觉得爱人是好的，但你又爱不起来，你没有这个能力来爱，没有也不愿意把时间和精力为那些你应当爱的人爱。你可以说这些人不可爱，但是要知道上帝的爱是就是像我们这些本不可爱的人，当我们与神为敌的时候，上帝就先爱了我们。我们能够爱，因为是神先爱了我们。我们为什么觉得人不可爱呢？因为我们没有先爱神。当我们爱了神以后，我们觉得我们原来认为不可爱的人其实也是挺可爱的，至少比自己更可爱啊。然后就慢慢就知道自己来学习怎么样爱了。所以在这里面呢，这爱就是我们这个心是向着神，而不是向着我们眼见的世界。我们的信心是向着上帝的启示真理，不是向着我们眼见的一切。我们的盼望是向着未来上帝给我们的应许，不是让我们只是活在当下的光景下。我们的情感也是最后是归给那所看不见的住在荣光里的那位神，在十字架上为成就救恩的那位主。当然我们如果是被上帝的这个爱吸引了，而我们能够这样爱的话，情感被带上了，那么我们生命真正进入到上帝要我们成长的一个生命丰盛的轨道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面，我们的意志就进入到自由状态了，意志就不再受捆绑了啊。我们说我们的意志就归向自由，我们的情感归向真爱，理性归向真理，我们的意志怎么归向自由呢？除非我们有爱，因为我们的意志总是向着爱的方面。为什么有的人常常 addiction 啊？因为有的人就是被酒困扰了，他就不能，他就是爱口中那口啊，他就是好这一口，他就爱了，他就舍不得啊。你要他不喝酒，对说对他这种已经上瘾的人来讲，真是要他的命一样的，因为这是好像是他的命根子一样的，因为他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爱成瘾了。有的人上网上成瘾了，你叫他不上网也不行，打游戏上网了，这个事情是只要他有时间一有空他马上去做，不需要你吩咐的，他都这样子完全情的投入去做。但你都知道这种爱的方向都是错的啊。就像我们啊，很多人他为着向上爬，他不惜一切出卖灵魂，巴结啊那个啊上司，陷害同事，什么都可以做，因为他爱那个权。他为了发财爱那个，他就听信谎言，就随便去买股票啊，什么都是为了那个，他是因着爱，这是因他爱了，情感已经沉溺到这个地方了，你是他完全自发自动的去做的。现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就知道，我们这个就是一定要被神重新把我们爱的这个目标扭过来，我们不是爱这世界，不是贪爱这世界，乃是爱神。如果已经到了这个地步的时候呢，不是说因为它是对你才觉得要去做，对你不一定去做，但是因为你爱慕，你渴慕，你的情感是强烈向往的，你意志就是一定顺着你的情感去走了啊。意志最后呢，不一定是跟着你的理性走的，你的意志是跟着你的情感走的。所以我们情感如果要归回真爱的话，我们的意志就真的是被这个世界的捆绑给释放了，不再被捆绑在这个世界上了，然后进入了自由。这是圣经里对自由的解释，而不是我们想我要活得自由自在，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那不叫自由，那叫放纵。真的自由是让我们能够自由，只有一条路是通向上帝的。我们不愿意去亲近神，就表示我们没有这个自由，我们没有这个能力。因为什么？我们没有这个爱。我们也都知道，大家都说爱父母是对的，爱配偶是对的，爱子女啊，很多人爱子女是不需要教的，对不对？爱子女是天性更多的，那子女去爱父母却要成为律法，一定要去要孝敬父母，这是人的本性上面已经犯罪是玷污的。但是如果你真的是爱父母的话，你就肯定是孝敬。你因为你还不够爱，你就做不到孝敬。我们如果爱人的话， 我们就不会去亏欠人，我们就不会犯罪。所谓的所有的犯罪都是爱的亏欠，我们因为不爱神，我们就向神犯罪，我们向神犯罪了，我们就向人犯罪。所以神把我们带到真理里面，看到真理的是让我们的大诫命就给我们两条。主说的，他怎么说啊？啊，爱你的神，啊，要尽心尽意尽力尽心的爱主你的神，让我们这样的爱是全身心的投入进去爱。然后其次也相仿，啊，律法的第二条，爱人什么如己。啊，你只有先能够是这样的爱神，才能做到爱人如己。你如果没有神在的，你绝对不可能什么共而忘事啊，爱人如己啊，那是全部是虚假的话。那么让我们能够这样的爱，是首先建立在明白领受神的真理的基础上。这就是我为什么把罗马书，可以把罗马书这个十二章一到这个二节一打在上面，就一直摆在上面都没问题，神的话语摆在上面就是。嗯，那这个罗马书大家知道，如果我们读罗马书，我们教会把罗马书整本都查完了。我带着大家查罗马书查了几年呢？查了七年，啊，七年里面就把罗马书一节一节的查，那查罗马书就带动了全本圣经，因为都是从罗马书的每一节我们都引到从旧约到新约的许多，啊，每个月我是带大家查两次，查两次，然后呢，我所带的啊，现在我们教会的人来听我带，这个有八十几位啊，八十几位都是同工，都是组长、副组长。啊，然后他们再去带他们的小组，每个小组都有十几位，啊，所以是这样子把他们装备起来。这个带的时候呢，我们当时查到整个罗马书，我知道我今天这次用罗马书用的比较多，是不是？那罗马书的这个上书的第一章里面的罗马书里面的十五到十七节，我说这个是十六到十七节，这是整本罗马书的 thesis sentence， 对不对？十六到十七节。然后呢，他就开始展开了整个保罗对福音真理的全面的，因为最全面的叙述在罗马书里，对福音最全面的叙述到十一章，最后保罗一段感恩的赞美结束的，啊，他说身在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寻，他的终极何其难寻，啊。因为是最后的用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意永远归给他，直到永远。这个是什么呢？就十一章里面呢，就把上耶稣保罗呢，就把这福音的真理呢，从头到尾做了一个综合啊全面的一个叙述。然后到十二章开始呢，就进入另外一部分了。这个部分大家都讲是什么部分啊？叫做应用的部分 ，application。前面是真理彰显的部分。让我们明白，很多人就说：“哎呀，不要听这个大道理的，就教我们怎么做吧。”那这种人呢，不是无知，就是那个目光短浅。如果你不把神的道理丰丰富富的藏在心里，你绝对没有能力去做。你要不要自以为是？不过不就是做点好事吗？不就是怎么样怎么样吗？我们现在国内有一个那个网络术语“不就是”，啊，随便什么都是不就是，啊，不就是一杯酒吗？啊，不就是一滴钞票吗？不就是什么吗？那你就在这一滴酒里边就跌倒了，你就犯罪了。不就是，啊，我们常常就是随随便便的来轻忽了我们做人的原则，把自己的灵魂最宝贵的出卖给各种世俗的偶像。那么我们今天，他既然这个丰富的真理领受了，保罗就要我们能够活出来、用出来。所以，这是弟兄们，啊。那么我们现在当然知道，那时候的弟兄们，因为弟兄为头带领的弟兄们，也就是把弟兄们及其他的一家人都带来了啊，姐妹肯定包括在里面啊，所以弟兄们就拿我们现在说法，就弟兄姊妹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啊，就是说在这里面保罗就特别讲到慈悲，慈悲是恩典当中的一种特殊性，恩典。就是说是我们不配的给了我们，这叫恩典。那慈悲是跟怜悯连在一起，就是这个不配的给我们却是我们不能少有的东西，是必须有的，是不可缺少的，那个恩典是慈悲的恩典，是 based on need 啊。比如说 你今天拿了一个硕士学位，忽然上面说很快就给你一个博士学位，说我还没花多少年，我的博士拿到了，你信主，这是神的恩典，给我多加了一点东西上去，这是我不配的啊！他给我多了一个啊这样子的一个学位给我的，或者我本来按照我的能力，我不可能做到这样的位置，可是现在有神的恩典，让我好像更上一层楼，这可以讲恩典，好像荣上加荣。但是慈悲就是说，我们完全是乞丐，我们完完全全是根本是一无所有。在这种情况下面，上帝给我们的这份恩典也是不配的，但是却是我们不可少的。这样的恩典是慈悲的怜悯的恩典，以神的慈悲劝我们，就是劝，意思就是说你不可少这一点。你如果少了这些呢，其实我们根本没有做成基督徒。我们是不是真的基督徒，我们不知道，因为真正的基督徒就是说我们信是带领我们去行的。如果我们的信不能带领我们行，我们真不明白什么叫做信。我们因为常常我们有的人说，我各种宗教都是以行为啊，就是凭行为来称义，这是不对的。因为你的行为背后没有信心的话，这个行为是不是完全是不是为神献上的。所以这就是这个圣经里告诉我们，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什么罪，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凭着信心来做，意思就是我做的一切是做为神而做，坐在神的面前，是一定要成就的是神的荣耀，而不是自己的荣耀。这就是真正的善行。所以在这里，除非我们把身体献上，为什么把身体献上呢？因为我一切我的意志都要交在神的什么旨意当中。我们的意志，我们自己的意志归入神的旨意，这就是进入到真正的自由的状态，让你不受拦阻的你的意志来到神的面前，让你的意志不受捆绑的被神所用，你就获得了真自由。因为正如耶稣说的，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什么门徒了，你们必晓得真理，然后呢，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这话怎么说呢？意思就是说，你要知道真理吗？你要知道真理，不是说哦，我听明白了，我懂了。你懂了是真理，了解真理，领受真理的起初的一步。但是你懂了这一切，除非你用出来，你在用的过程当中，你不断的才能发现你还有很多地方不懂，然后你再不断的能够来修正，然后就懂。就好像我们现在大家在康奈尔大学读书，老师讲完课以后，你非常想，老师讲得很清楚啊，觉得老师听的字也很明白啊，开始做作业了。等到一做作业的时候，发现哟，我怎么做不出来呢？这发现做作业当中才知道，你知识掌握的并不完备，然后再借助做作业以后，才把你从老师那里听来的化为你的东西做出来。所以你不通过做作业，这些东西你听的当时再明白也不是你的东西，除非你毫无错误的做出来。大家明白这个道理吗？就像好像我们教会有个弟兄说，牧师啊，我看你现在很累，圣天呐，我能不能带你打打网球啊？这也算是一项侍奉吧，他想给牧师的吧，因为他是教练嘛，他说我专门免费的带你打打网球，就算是我的一份奉献了啊，那么我也算是想，那我就接受了这个恩典啊，这是我像是从神来的，带我，因为我过去呢对很多运动呢，我是对网球好像是蛮特有啊，心有独钟。刚到那个费德戴菲亚的时候，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给我太太、给孩子都买了网球具啊，那个都好像真经一本正经打网球。结果一到网球场上，发现捡球的时间比打球的时间还多啊，因为不会打嘛。那过去以为打了两项乒乓就可以打网球，完全是不是一回事。那么我就慢慢呢，我就很沮丧，我就没办法玩下去了，对不对？我非常想玩，但是我没有掌握里面的技术。最后我想得到的这没有，但是我的心愿还在。没想到几十年以后啊，果然有弟兄给我提到要不要给我打网球，我就想愿意。那就他就带我打网球了。那打网球，他说，你要知道，他就讲你是牧师，你是学物理的，对不对？你知道这些原理？哎呦，我听这话我就觉得，我知道这个原理，跟我打好网球真的是没有多大关系，对不对？那我懂了，我这个原理，击球啊，作用反作用力啊，角度啊，方向啊，拍面啊，什么的。并不能那个，因为我除非打出来，然后他说，哦，你这个动作错了，你应该这样回手，那样回，那么我就学，哦，他说你这就对了啊，那练，你要练啊， 然后我说我懂了，哦，这是正确动作，那是错误动作。等到球一来，手忙脚乱全忘了，对不对？你说我懂了，我得到了，我知道我错在哪里，我都理论上都很清楚，啊，都可以分析得出来。但是一打的时候还是错，为什么？我没有什么操练，我没有用出来，这部分知识是我的吗？这部分真理就跟那些不懂的人到时候一样，因为你听了半天，你听完课，你打的时候跟那些没听过课的不懂的人，最后的表现一样，你这个懂和不懂有什么区别呢？明白吗？你这个真理跟你有什么关系呢？也就是说我懂了，我对基督教的这些很多我的道理懂了，啊，你懂了，你一定要在操练当中，你要活出来，实践出来，而且这是反复的，这叫 muscle memory， 不是你 brain memory， 已经化在你生命的血液里了，其实就是，而不在什么你的理解当中，只是在理解当中。所以耶稣是说，我们怎么懂得真理？然后我在打的过程，我不断克服，才知道哦，原来。刚刚的教练讲的那个重要性，那个就是这样，我而且才知道我自己原来的毛病，我自己的固有的东西要怎样被纠正克服，要借以各种各样的东西想来操练再改掉，才知道这个真理在我身上是怎么来得胜的，来克服我原来的弊病的。在这个过程当中没有有一种操练，当然你要操练吗？除非你感兴趣，哎，还好我对我打网球有兴趣，就愿意被他带。如果我没有兴趣，我何必操练这个呢？我有事情我做别的事情就好了。所以我这样子的一个情感，有个兴趣还愿意，这个心非常重要。但是有愿意的心，你不但是听，而且要做。所以耶稣才说，你们要常常遵守我的道，只有遵守了道，行出来的道，才说你们就能够什么，就晓得真理。晓得真理不是头脑里的晓得，乃是不但是要头脑里晓得，头脑里是首先不是说不需要晓得，头脑晓得是极其初步的一部分，更重要把这个晓得化为什么？你自己的所有，不是头脑里的就属于你的了，一定在你心灵里面，在你的身体上各方面的动作上面都能表达出来。所以呢，除非你把你的身体献上，我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这意思是说，就像我们唱歌，主你为我死，我为你活，怎么活啊？将身体献上。我们身体的每一个器具器官都是上帝造我们的，是用来荣耀神的。我的手做神的工，我的口讲赞美神造就人的话，我的头脑里的心思意念想的是有关神的事，是想的是天上的事，而不是地上的事。这才是一个真正基督徒的心脑体手脚口都为神所用，啊，这个就是啊我们当中的操练，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在以色列人过去知道祭物都是死的，牛羊都杀死了摆在祭物上面，但是祭摆到祭坛上了，他就完完全全由祭司来摆弄了，他就不动了，他完全就是在这里真正的活祭就是耶稣做上，耶稣完全用自己的生命他给我们做了活祭，他自己上了十字架。在这里面他在这里面学习的一个顺服的功课是何等的大。所以我说情感归回真爱，只有你情感你归回真爱的时候，你的真爱是一定是解决了一个什么问题啊？归属问题。所以我第三道题今天讲的叫真爱与归属。我的真爱是带领我归属，我属于神的，我不是属于我自己不是属于我的。所以保罗说我不再是为自己而活了，我活着乃是因着耶稣基督活着，啊，所以我们在这里面我们做基督徒的一个真正的是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我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理所当然，我们就应该这样的来信主。所以我们的信主，比如说我刚刚信，我很软弱，你要知道我现在学校里功课也很重，对吧？每次我到底来聚会好呢，还是来什么在教会？我聚会，我当我有的时候我就为自己留点余地。我如果不是常来聚会的，那个教会的同工看到我，哎呀，你是不是来聚会啊？啊，我说我尽量来吧，尽量来吧。那么我用这个方法呢，我就行一个规则，我就最多是在聚会的这个方面完成我作为基督徒的义务就可以了。我礼拜天聚会，但是我如果成为一个每次很固定来聚会的，可能他们又说了，你能不能来我们祷告会啊？然后我还要再来承担一条祷告会， 啊，是不是来参加我们的什么同工什么什么，那还有完没完啊？那么你就想了，这里面就是一场征战，你到底心为什么所起，就显出来了。这是一样操练啊。如果你觉得哎呦，我其实我当然要做基督徒啊，没错，我做基督徒，我觉得因为在这里弟兄姐妹也这么可爱，当然上经里面圣经里面讲的也是对的，但是要知道我在康奈尔大学的功课更重要，它可是决定我下面啊 career 啊，我将来的这个事业啊，我到底将来能不能找到一个更好的工作，能不能跟我这里学习很有用。如果你把这个看得更重的话，你肯定在基督里的长进呢就完完全全就相形失色了，因为你最主要的心，你把你的身体线上都放在那个上。但这个里面的身体上，我并不是讲单纯的以时间，你是学生，当然很多时间要花在学习上，这没错。但是我的心，只要我啊在学习的时候能尽上我的本分，其实它属于主的时间里面。什么是主的时间呢？我自己有个人的一定啊，在每天再忙，我也一定很短暂的时间在主面前有一点啊读经祷告吧。总给自己留下这个私人的读经祷告，教会里的一些活动啊，基本的一些这个属灵的资源，上帝为我预备的，我不能视而不见，我一定要在里面参与到里面，一起来操练，来一起来建造教会。那这些事情我是起码做，主日是安息日，我要点把这一天要归给主，要安心的来敬拜神，在这一天里面更多的时间来读神的话语，默想，我能不能做这个操练呢？这是看我们是不是把身体献上，我们到底看哪个更大。那么有人说，如果这样子的话，是不是做基督徒一定是这样子的话，你看我人的时间有限的，很多时间不能被一部分时间划过去了，我就不能够在学习上，当我们基督徒到时候学习都很糟糕，那荣耀神吗？啊，看起来也不荣耀神，对不对？但是你要知道，时间，上帝是时间的主，我们不是。我就举个例子，我的小儿子是从小在教会里长大，教会什么活动他都参加啊，再大的考试他都一样不会误的。其他人说哎呦，明天有什么样什么大考了，我等到考好就再来，他对他来讲从来没这回事，我为他很献上感谢。结果呢，他在 UBC 大学里面整个文科部里面他是总分第一名，这样的成绩，他所有的成绩单上啊，除了 A 就是 A+，没有其他成绩。我很 surprise， 因为他把时间你看这用了这么多。他现在在洛杉矶，他说他听完一场道还要紧接着再听一场道，听两场道才满足回家，光听场道不够。我他上帝就这么的祝福他，这为什么让他有的时间用得很有效率，不像讲忙东忙西的，就是这样子。上帝很让他就是用他来读科的时候就用得很有效率，他就时间上有很多啊，来为这个教会啊，这个摆上，啊，我非常为主就是为这件事情献上感谢，因为上帝，如果我们真的啊先求他的国和善的义，我今天讲的就是你的啊你的真爱带着你的归属，你是属于神的，神的事情永远是在你生命当中是第一位，你是为着这个，包括你的学习也是荣耀神。我并不是说我做了基督徒了，我学习可以不负责任了，啊，我只有在教会里积极，啊，如果你连一般平常人的普遍恩典里面平常常做一个学生也没做好，那么你怎么能够显出神的荣耀呢？你也羞辱了神。所以这个并不是说让你啊，只要你做牧师的，只要你在教会里参加活动就可以了，啊，你在其他地方我就不管了，啊，那就不是真的是带领你这个人，那只是满足他在事工上的虚荣心而已。所以我们真正的是把人要带到神的面前，因此他说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为什么上帝这样拯救我们，本来就属于神的，我们时刻听从神的呼召，我们在上帝让我们来亲近他，读神的话语，来明白他，领受他，操练他，这是为着我们一件最重要的生命的丰盛。因为这个世界你再取得了什么样的成就，得到什么样的财富，爬上什么位置，都要过去，因为天地都要过去。我们只有在天上结财宝，在我们什么事情是天上结的财宝呢？就是我们是出于信心，为着神的荣耀来生活的，为着因着爱神的缘故来摆上的，这就是我们 在教会里要所要做的事。我们在最重要的一个最大的征战，就是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做基督徒的我，包括我们啊，橘子信主了，有人橘子信主也很兴奋啊。啊，有人就好橘子信主了很沮丧啊，反正各种各样情况都有啊，不见得兴奋的人就是哦，将来这他一定是肯定是很好的一个基督成长的，所以兴奋过头以后，兴奋过了以后，后来他马上就怎么样啊，也不见得，这是一次情感的冲动，可是他的 personality。 有的人沮丧，你别以为沮丧，沮丧可能是真正的是他认自己的罪，他觉得自己真的原来是如此的不堪，也不一定，不是表面上我们的所谓的那个。但是最重要的就是说，我们明白我们做基督徒，我们是从万人中，就像今天唱的，是被拣选出来的，被从这个世界当中分别出来，分别出来归给谁啊？分别出来归给他自己。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我是属神的人，归属感，你到底归属给谁？你是归属给撒旦呢，与世界一起被审判被灭亡呢，还是归属给什么？上帝。就是只有撒旦的儿女和上帝的儿女两次区分，信与不信不能共负一轭。不是说这个哥林多后书里面说的并不是让我们跟不信的人不要打交道，而是说我们信的人不要让自己被不信的人给挟制住。信和不信的人是打交道，永远是占有主动权，在主动权的范围上跟他打交道，向他传福音，带领他，关心他，而不是要被他拖下去啊。从这个角度来讲，如果你愿意让自己跟不信的人混在一起，跟他混成一同呢，同负一轭，跑一个地方的话呢，那你实际上呢已经不再成为什么真的基督徒了，盐失去了味，还是什么呢？光没有了。所以我们在世上要做盐做光，就要显出我们的不同。在这里面不要效法这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这是一个不断的改变过程。做基督徒，你每天是不是看到你都是灵性，都是一天比一天能够成长？大家圣经上一句话叫我们年岁是什么？恩典的冠冕。年岁是恩典冠冕，是什么年岁啊？是主内的年岁，得救的年岁。如果你真得救，每一年每一年啊，你的成长就是恩典的积累，恩典的积累就是一个结果，就是生命的丰盛。那么什么叫恩典呢？我们有的时候我们数算恩典，这样我们要数算恩典啦，一不数不知道啦，一数吓一跳啦，这都是好的。那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常常不知道神给我们很多的恩典，我们有的时候还抱怨上帝给我们恩典。但是真正的恩典呢，其实最大的恩典在哪里呢？最大的恩典是上帝给我们的什么？拯救，免我们的灵魂落到什么极深的深渊里面去。这是把我们的灵魂从极深的深渊当中救拔出来，这个恩典是给每一个得救的基督徒的啊。有的时候说我，有的时候有些基督徒他说我现在什么比较软弱，我说你软弱什么意思呢？软弱呢，你承认自己软弱就好了。保罗说我要夸口就夸口我的软弱，因为我什么时候说自己软弱了，神的能力就什么就复辟我了。软弱是把我们带到神面前，他的软弱反而就是我最近不要来找我，我比较软弱，这是我能够避开见神的一个借口。这完全是软弱的误用。承认自己的软弱就承认自己需要神，你软弱你更需要来亲近神，更需要从神那里得力量。因为我们的软上帝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当中显得什么完全，这是这样子的。你现在是你用你的软弱让上帝的能力不能在你身上显明啊，那就是我们的罪，就是用这个方法。由此看来呢，你一定要搞清楚什么叫做恩典。有人说为什么软弱呢？因为哎呀最近不顺啊。有人说现在他就觉得当初信主的时候向神祷告什么好像都答应了，现在祷告就不答应了，他就说哎呀神不爱我了，因此他软弱了，他灵性陷入低潮。那完完全全就搞错了。你原来把上帝的恩典只看到上帝给你的好处就是恩典，上帝的恩典可能用另外一种形式出现，给你试炼，你是更大的恩典临到你身上，需要你更大的靠神呢。这难道不是恩典吗？你以为我们说大家都知道凡事谢恩啊，我们实际上呢说是这样凡事谢恩，但是我们真的分享的时候呢啊，我们知道真的拿到好处了兴高采烈我分享一点啊，否则没有的话垂直上就我没有什么好分享的啊，就觉得自己好像没有得到什么样的恩典。这是我们对恩典的误用。 恩典的最大用处是领我们来什么，来悔改的啊。罗马书，你不知道上帝的那个丰的恩典是领你们来悔改的吗？如果不悔改的话，你只是要好处的话，你其实没有拿到恩典，只是拿到恩典给你带来的副作用。好处，好处本身不是完全的这个恩典的本身，你知道吗？那举个最明显的，我们现在带着大家查查这个创世纪，讲了创世纪的时候，讲该隐啊，该隐上帝不喜悦他的献祭的时候，他就发怒，对不对？后来甚至杀人，杀人以后，上帝说你这样子的话，地啊，那么要不为你要效力了啊，地要为此受的诅咒，你就要必须漂流。他马上就要向上帝求什么？他听起来是求恩典，他说我以致，他说你不要让我受这样的惩罚，以致我离开你的面。我听起来他好像要不能离开上帝的面，他要抓住上帝，让人怎么样啊？杀我，对不对啊？如今啊，你如今赶着我离开这地，以致不见你面，我必流离飘荡在地上，凡遇见我的必杀我。他有困苦了，他向神喊叫，虽然罪很大，但是他还希望我不至于就受这样的报应，对不对？哎，上帝居然就答应了他要求，就给他了一个记号啊，说凡杀该隐的必遭报七倍。耶和华神就给该隐了一个记号，结果你看到了吗？于是该隐就离开耶和华的面，去往伊甸东边挪得之地。他明明祈求神说，我因为离开你的面才会什么被杀的，得不到你的保守保护。结果上帝说没关系，我给你一个记号，你虽然没有我，凭这个记号人家也不敢杀你。哎，他有了这个好处，就不要上帝了，他马上离开神的面，到挪得之地。挪得就是漂流，本来他说怕漂流，不错，怕漂流，怕漂流要神的拯救，但是他的心不对，他只是要上帝的给他好处，一切是为他自己。只要我得了好处了，我拿到好处，上帝就跟没关系了，我只要上帝好处，我不要上帝你，我只要你上帝给我的好处。我们要说我们做基督徒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如果你的爱，对上帝的爱是建立在上帝是不是给你的好处上面，你真的你就会像该隐一样，给你好处你高兴，你反正上帝在你见不见他的面不在乎。如果上帝把你好处收走了，你会惊慌，你下面想祈求就是要好处。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说明我们的心态跟外邦人一样，唯一稍微跟外邦不一样的，你求的神的名是对的，但是你求的内容跟外邦人一模一样，你只是要什么上帝给你的好处。你今天能够亲近神，你已经愿意问，觉得啊，上帝给你这个好处那个好处，所以我可以做见证啊，因为上帝保守我。说这个见证我没有说不对，但是你不要仅仅停留在这个见证上，最后要问上帝给你这些好处是他的恩典，不错，但是你恩典收到了吗？我得到了好处，我很高兴。哎，不对，你悔改过吗？你如果没有认罪悔改，你就没有受到上帝的真正的恩典。上帝的恩典像我这样不堪的人，不配的人，我竟得到上帝这样给我的好处。当然最大的好处不是给我们在世上能够亨通万事亨通，乃是让我得着永远的生命。这样的好处是给我得生命的好处，这个好处你领受了吗？这个好处是让你得生命的目的是干啥？让你永远与神同在呀，不是让你从今以后可以永远得生命，自得其乐的活着，是给你让你永远得见上帝的面，让你永远住在耶和华的殿里，永远与神同在。结果你来说一句，这样子是不是会非常 boring 啊？啊，因为那个什么，这个大卫说我要一生一世坐在耶和华的殿中，对不对？哎呦，我说我一个礼拜天来做个礼拜还可以，一直让我这样子下去。这当然你对这个曲解，对吧？这个教堂并不在于神的面啊，只是一个方面而已了。但是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如果真的爱神，我们的心思意念都归给他，你觉得这是我所向往的，我愿意有神的同在。而大卫他犯罪的时候，他重要的不在于我这个犯罪上帝是不是怎么处置我，上帝说刀枪必不离开你的家，大卫都坦然接受，他就说该这些还是轻的，只要有一条，你让我仁得救恩之乐，不要让我离开你的面。就是大卫跟该隐的不同，就是说他不能没有上帝，只是他其他都可以，怎样的惩罚都可以，求你不要让我离开你，死死抓住。 所以你说犯罪吧，大卫犯的罪也不见得比该隐轻，该隐也是杀了人，大卫也是杀了人啊，大卫还外带一个奸淫。从某些事情上面，我们说真正的说神被神所爱的人，最重要的是你渴慕不渴慕神，你愿不愿意让神与你同在。神与人的同在是上帝给他，他把自己作为一个礼物给耶稣，给我们是给我们最大的恩典。你要他还是要他给的好处，那这个是一个关键。所以呢，我们如果是属他的，我们要的是他，所以我们甘愿把我们的生命交在神的手中，这叫把身体献上的意思。所以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的。我们世界上的所有的，我固然要做好一个学生，我做教授也固然要做好我的研究和我的教学，但是不是为我的名，乃是我能够借助这个能够传扬神的名，述说神的恩典，这才是我的心愿。那你就可以好好的放心去做，但一切就坐在神的里面。所以根本的来讲，真正让我们分别为圣的，不是看我们做的是什么事，乃是我们用什么心去做什么样的事。牧师讲道是看起来是真正的是一个属灵的事工，一点不错，但是也可以完全以属世的心态去对待，那就做得跟属灵一点关系都没有，他不过是哗众取宠，他要把人带到他自己面前。就像保罗那时候在哥林多教会的时候，他说我在你们那里又恐惧又战惊啊，他为什么恐惧战惊呢？因为我在你们那里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并他钉十字架。什么意思呢？因为希腊人他们要智慧，他们喜欢高言大智的讲道，引经据典的高言大智，口才非常伶俐啊，所以他们认为你讲这个愚拙的事情他们不要。但是保罗他学识这么丰富，他恐惧战惊，他生怕他用血气跟他们拼。如果保罗要展现他的这个学问是在这些哥林多人里面，哥林多人肯定比不过他的，但是保罗如果只是展示他在世的学问不比他们差的话，他最多在哥林多教会里赢得人对他的佩服，但是绝不能赢得人们对上帝的顺服。所以他在这里要表明，你们的信在这里，他要靠着神的恩典，让你们信不在于人的智慧，乃在于什么？神福音的大能，就是在那些灭亡人看来愚拙的耶稣并他钉十字架的事情。这样的人带到主里面，才是真正的属于主的人。而这一点不是我们一触就救的，所以他写了哥林多前书，有哥林多后书，可见哥林多教会的整个过程当中，在顺服与悖逆的当中，保罗为他们流过多少泪。所以哪怕一个最有能力的上帝兴起的一个传道人建立的教会当中，还能出现各种各样的不法的事，没有爱心的事，自高自大的事，那更何况我们现在呢？所以我们的一定要被神在这里带领，又是一定要经历一个每天每日的每月每年的心意更新而变化。因为我们在这里面要知道，我们的得救要从三个层面讲。第一个层面， I was saved， 因为我哪一天我信了主，我就立刻我就得救了。但是这个真的得救，真的信才是真的得救。但是有很多时候的信连自己都搞不清楚自己是不是真的信，那你怎么知道自己信是真的呢？你必须经历上帝每天的救恩。 I must be saved by God every day， 就是这个时候就是 I am being saved， 正因为我是一个得救的人，上帝救赎的大能才在我身上一再彰显。前一次是在位分上把我分别出来了，上我虽然是罪人，神因为耶稣的义披覆了我，在神的眼中我已经因信称义了，但是我是一个因信称义的，我里面的还是一个，我生命里面很多罪还没被对付。但是上帝既已经以耶稣的义看待我们建立关系以后，他就引领我们，我们属于上帝了，所以上帝还要带领我们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出去救人，穿上新人。这个过程是每天的功夫，而且不但是每天，是一生的功夫。我们一生当中没有人能够完全成圣，连保罗都说我没有说我得着了，我依然是要向着标杆直跑。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在这里面都要向着标杆直跑啊！ 这个就是经历每日每天的我们的生命的心理的更新，这就代表我们对神的认识每天每日的每年每月的增加，对自己的罪的认识每年每月的认识增加。所以保罗在晚年的时候他说，我是罪人中的罪魁。为什么？因为他越到晚年他越能够生命晋升到的地步，他能够察验过去很多他自己察验不到自己的罪，他一生在这个里面他都是要靠着神的恩典与罪征战啊，所以他连他也说，我真是苦啊，啊，所以只有靠着耶稣基督才能救拔他，不是说我一旦信主了，上帝马上就给我这个能力，不需要我。但是上帝说，你今天被救了，本来你没有能力爬出这座山，现在我给你能力，你可以爬，但是每一步你都要靠我的能力，每一步你依靠我的能力，担起你的责任，都要你一步一步的自己爬上去，但是每一步都是靠着我的能力爬上去。上帝没有提供一架直升机一下子把你什么升上去了啊，让你漂亮。所以你就像上帝一个应许之地给以色列人的时候，从埃及的时候也要经过旷野的熬炼，一仗一仗的打进去，打到什么把这个应许之地得下来。他如果不靠神的恩典马上失败，靠了神的恩典再得胜。我们也是的，我们不能说做直升机的啊，我今天信了主了，一切都交给主了，然后上帝就那，然后自己不肯愿意来顺服神的带领，也不肯化作代价，还埋怨上帝怎么不给自己的能力，我们完全错了。上帝给了我们这样的能力，但是我们一定要在这里面，如果我们说救恩是上帝给我们100%的恩典，那我们的成圣，我们就是说不但是上帝100%恩典，也要我们人担起100%的什么责任。这个责任就是依靠神来得着上帝给我们的丰盛的生命。这就是让我们这个标杆是什么呢？就让我们察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这是我们做基督徒最喜悦的地方。上帝的旨意不但是 good， 是善良的，是 right， 是对的，他而且是纯全的，纯全到一个地步，神的话语都是炼净的，跟世界上所有的这种学说主义和这些哲人或者人的智慧里面有绝大的差别。你越把这两者的分野搞得越清楚的话，你就越在心里面能够赞叹神的奇妙，神的丰富的智慧和知识，才看到人的不堪，人的渺小，然后才感叹何以自己能得到从上帝来的这么样的丰富的智慧知识，这都是神所赐的。然后自己的心被带到他的里面，让自己真感到产生了那种喜悦。因为上帝的旨意是让属上帝的人感到喜悦的，因为上帝的旨意是让人喜悦。只有你在情感上你感到你来到上帝面前听上帝话，明白上帝话是带来你人生在世界上不能满足的喜悦的话，你是在世界上，你在这世上是生活的最幸福的人。因为你的喜乐是没有人能够剥夺你的，任何的环境都不能剥夺你，你不是一个环境的奴隶，是环境捆绑的人，你是完全是超越环境的，你就得到了真正的喜乐平安和满足。这就是上神原来带领我们造我们救我们的最后目的啊！就像我在传福音的布道当中，人为什么有许多忧愁，为什么有许多的这样子的很多的这种哀痛或者哀伤，因为如果我们不是靠着神的话，我们就得了不必要的哀痛，不必要的担忧。但是我们靠着神的话，我们得来的是从神来的，给我们没有后悔的后悔。我们会哀伤，我们的哀伤不再是因为我们在世界上得到什么东西哀伤，我们的哀伤是因为我们因着自己的罪。一颗忧伤痛悔的心神绝不轻看。我们的喜乐不是我们在世界上得了什么，我们的喜乐是因为得着了神的道，明白了神的真理，而且能够靠着神得胜战胜了罪恶，这才是世上不能给我们的这种喜乐。我们得着了，你我们就真正的是一个得到了救恩确据的人了。这是活的意思，每天是在地如天的日子。我想我们的基督徒，我们要进入这样的丰盛的境地，我们就要问自己，我们愿不愿意呢？在这里让自己真的心要来到神的面前，被神这里面的操练就是完全的顺服，被他带领， 那么我们对末道友，我们说江山有，或者说有四位末道友，对不对？好，可能也不一定不止啊，我不知道，刚至少举手有四位。我顺便再问一下，你或许昨天也听得到，或者是前两天，或者你听了两天了，你也听到了信心与真理，盼望与应许，真爱与归属。如果到今天你觉得你的心门被打开了，你愿意接受耶稣为基督为你的救主的，你可以把手举起来。我们当中刚才举手的四位的末道友当中有哪一位你现在可以举手，给你一次机会，有没有？你可以把手举起来，有吗？有哪一位？我愿意尽我自己最后一份责任，我再呼召一次啊。那我罗布呼召里面说真的有，那我就很遗憾啊，没有收割到啊，是神已经预备好的，我失责了。但是我今天呼召了，又交给神了，有没有？今天就要问了，这个是你在上帝面前的回应，你的责任，愿不愿意？有没有？刚才的四位当中有哪一位说我现在愿意再一次把手举起来？这次不是表明我还不是，我仍然还没有信，我乃是表明我已经信了，有没有？耶稣是我的救主，我要信耶稣，有吗？有吗？有吗？有吗？好，但愿我们今天的布道会，我也希望我们的弟兄姐妹们，今天大家弟兄姐妹大部分都来听布道会了，布道会不单是为末道友，也是为了我们每个基督徒打我们的信心的根基。如果我们今天在座的，无论在三天里面或者今天里面，你觉得从神里面的话语你有领受，你有得着的，你要在这方面要感谢神，也要把自己献给神的，请你们把手举起来。有哪些我们的基督徒弟兄姐妹们，你是得着了，你愿意真的是来感恩，来给神献上，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好，你们都放下。我相信你们绝大多数的基督徒都在这里回应了，但愿神赐福给你们，愿神借助今天这次的我们办的这个布道会，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再次被神竭力，我们能够受鼓舞，我们能够在跑天路的路上面，我们能够更加的被神带领。让我们一起低头。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的保守带领。主啊，谢谢你，你在我们中间，你让我们知道我们如何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属于你的人。主啊，你最大的礼物是把你自己赐给我们。主啊，我们只扪心自问，我们到底对你的我们的心是不是真的亲近你。主啊，我们来到教会的动机和目的当中有什么是不纯净的，不讨你喜悦的，都求你拿去。主啊，求你继续带领我们。主啊，让我们伊萨卡的华人教会，在这个伊萨卡这个地方，在这个常春藤的大学的这块高等教育的这块领地里面，为你做见证，让为你赢得更多的，主啊，从中国来的，尤其从中国来的，来到这里来求学的学子，让他们在你里面得着生命的丰盛。主啊，让他们以后在各行各业，在各个方面，无论是留在美国还是回国，还在任何地方，都为你发光。主，让你的名更加的传扬。主，愿把这个教会再次献在你的面前，求你大大的赐福这个教会。主啊，求你赐福在这个教会所有在这个教会里辛劳侍奉的，为你流汗流泪的，主啊，这些同工都求你加倍的赐福给他们。感谢赞美，祷告不配，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